我们现在被外头境界小小的风一吹，后心里头就大浪起来了。你到哪一年才能到一心呢？所以我们要觉悟啊，我们生生世世修行无量界修到今天，连个功夫成片都没有修到，毛病出在哪里呢？就是出在呀、妄想执着分别心太重了。那外面轻轻的吹风吹一下，我们心就受不了了。啊，这种佛念了有什么用处？啊，所以我们在讲习里常常劝勉同学们，啊，用功。从哪个地方用？用功不是说我一天念多少万声佛号，这叫用功。我一天磕多少个头，啊，我念多少经。说实在话，那不叫用功啊，啊，那个只叫用了，里头没有功。功是功夫嘛，没功夫嘛。啊，功夫是什么呢？用这个东西，它产生一种力量，能够降伏烦恼。啊，这就叫用功嘛。我一用就有功夫啊，譬如这个外面静缘一来的时候，我这个心一动了，我马上一句阿弥陀佛平静了，压下去了，这就叫功夫。心随外面境界所转，不抵凡夫没有一点功夫啊。有功夫的人不为静缘所转，不管什么境界现前，如如不动，像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啊，这个叫功夫。啊，你念经也好，啊，念佛也好，拜佛也好，参禅也好，持咒也好，只要你这个功夫用上了之后，你能够把烦恼降伏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须菩提所问的。云何降伏其心？啊，你这个方法要能降伏其心呐，啊，叫你这个心得到平静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达到一心不乱，你就成就了。啊，种种境缘。对于修行的人来讲呢，就是考验自己的。啊，诸位看过啊，偶业大师的开示呢？偶业大师对那个对那个谭方丈的开示，你看那个那一篇短短的东西，我们过去印在无忌大师新药方那个后面，啊，我印了12万张啊。分送给诸位，希望时时提醒呢。他老人家说得很好啊，静缘无好丑啊。啊，静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。物质环境跟人事环境里面没有好坏，没有是非，没有善恶。好坏是非善恶。是你自己心里面的感受，但是诸位晓得，好坏是非善恶都是妄念。不要说哎呦坏是妄念，好也是妄念。为什么呢？坏你动了心啊，好你也动了心啊。坏的时候你动了嗔恨心，好的时候你动了欢喜心。你都动了心嘛，你不是要修清净心吗？清净心是不动就清净，动了就不清净。啊，我一念嗔恚心不清净，一念欢喜也不清净。离开了七情五欲心才清净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修行说，在这个境界里边人事环境的是修得的啊，顺境心清净， 我取向如如不动，啊，没有一点欢喜心。啊，逆境的时候不生嗔恚心，也在境界里如如不动。啊，实在你做不到，你把《金刚经》多念几句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好的境界虚妄，恶的境界也是虚妄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现前了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极乐世界现前了，阿弥陀佛现前了，如如不动。你们天天在修行，阿弥陀佛不现身给你看，叫大慈大悲。为什么呢？你那个心还没清净，阿弥陀佛一来，一欢喜，清净心完了。本来要在一心了，一见到阿弥陀佛了，一心没有了。一欢喜，一心就没有了吗？所以你受不了啊！啊，佛不现前呐、啊，佛一现前，你把你功夫全都破坏了，你经不起呀、啊。所以一定要记住，在顺利境界当中，要晓得修什么啊。这一点很重要啊！啊，时时刻刻要记住啊，修清净心呢，保持你的清净心。清净心对一切众生所起的作用，就叫大悲心。啊，为什么叫大悲呢？这个大悲，大慈悲，它没有条件的，就叫大悲。有条件的慈悲不叫大悲，这个人我喜欢他，我对他很慈悲；那个人我讨厌他，我对他才不慈悲了。啊，这个就错误了。可是呢，就菩萨善知识对众生，那这个里头必须有慧眼。没有慧眼的时候，你不晓得。啊，佛菩萨对众生，前面我跟诸位讲过，这个四摄法里面的爱人。啊，诸位如果要是会听的，应当闻一知十啊，举一反三呐、啊，你才能开得了悟啊。什么叫爱护他呢？什么叫大慈悲呢？一定要成就他。成就他的方法，有温柔，有和善的一面，有凶恶的一面，都是成就他。啊，你做父母对儿女，有的时候很爱护，啊，安慰他；有的时候瞪着眼睛要骂他，要打他。为什么？还不都是爱护吗？不能说哦，我瞪着眼睛要骂他，要打他，就不爱护。越打得重啊，就越爱得深啊，你要他成就嘛。啊，自始至终都是本一个爱心。诸佛菩萨教化众生跟这是一样的。啊，众生的成就必须在顺利境界种种境界里面去磨练，他才能成就。一昧的顺境决定不能成就，一昧的逆境啊也不能成就。啊，可是我们从经典上来看，自从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在世教化所示现的榜样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是超出这个例外，都是啊，先从逆境里面修行，修个东西啊，先修苦行啊。你们晓得，小乘修苦行， 大乘佛法也修苦行啊。要在一切苦境里面，就什么？就忍辱。啊，人有三种人，第一个能够忍受一些人为的侮辱，啊，人为的这个加害，啊，人家诽谤我们，啊，这个嫉妒我们，陷害我们，这样的人不动心，啊，不起怨恨心。愿亲平等，在这个里面修平等心，修自己。那么那些人，那些我们讲的冤家对头，他什么？他是诸佛菩萨化身。他如果不这么做，你的忍辱波罗蜜到哪里去修？所以你们在《金刚经》上看到，忍辱仙人要感谢割礼王。没有割礼王，他的忍辱波罗蜜不能圆满。你们读《法华经》《提婆大多品》，释迦牟尼佛成佛，第一个感谢的是提婆大多。啊，提婆大多是专门要害他，想把佛害死。啊，他取而代之，释迦牟尼佛成佛，第一个感谢他。提婆达多示现的时候堕地狱了，佛派目犍连，目犍连神通第一，到地狱里面去问候他。回来之后，释迦牟尼问他，提婆达多现在怎么样啊？哦，他在地狱里的享受比天宫还快乐啊，好大的福报啊！啊，他为什么堕地狱？因为他起心动念害佛。为什么在地狱里享那么大的福报？他成就释迦牟尼佛的成佛。他帮助他成佛的，过愣过麻了，哎，起心动念害他堕地狱，但是他帮助他成佛了，啊，他要不这样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的他这个六度不能圆满了，他帮他圆满了，所以他有大福报，他这个大福报在地狱里享受，在我们平常经历看不到，地狱里哪里会享福呢？啊，提婆达多在地狱享福，怎么知道的呢？目犍连去拜访，回来说的。你们诸位要懂这个道理啊，这经才没有白读啊。啊，所以不要认为哦，那个人找我的麻烦的，要是常常要想加害于我的，哦，那个人坏人。我们起了一念心，那个人坏人，他怎么是坏人呢？我们心坏了，我们的坏心啊照的那个人是坏人，如果我们是好心照的那个人是好人，外面没有好坏吗？你那个心有好坏呀，心有好坏呀，啊，所以菩萨的心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，佛的心看一切众生都是佛。啊，你几时成佛了呢？你的眼睛里面看所有众生都是佛，你成佛了。啊，看所有一切众生的，哎，还有哪几个是凡夫？你呀，还是凡夫，你不是佛。啊，凡夫眼睛里面看诸佛菩萨也是凡夫。啊，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记住，常常检点自己，才晓得自己的境界到什么程度。啊，我今天眼睛里面已经看不到一个恶人，那你就是经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。啊，你晓得啊，这个一些说人家说是善人恶人都是成就自己。啊，善人什么顺境里面叫你不动心，恶人的时候显示的是逆境的时候不动心，功德一样啊，平等平等啊，都是我们要在境界的时候练不动心呐，啊，修一心不乱呐，这么一回光一反照， 你是什么人呢？你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善财童子啊，就是一切净念都是我的善知识啊，都是佛菩萨故意实现的啊，来帮助我，来成就我，我这一生怎么不成佛呢？当然成佛，善财童子一生成就啊。我们能够在一切境缘常常提得起如是观啊，就是这个观念，这个观念永远不丧失啊，永远存在。那么你走的这个道路啊，是圆教一乘佛法，你走的道路是这个道路啊，你的这个行持就是华严经里面普贤行，你修的普贤行，那么诸位知道普贤行的结果是什么？是成佛。你的想法看法又有偏差，那就不晓得差到哪去了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，就大了。那么我们讲的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是谁呢？是自己呀、啊。观音菩萨教给我们学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教给我们成观音菩萨。啊，这是讲他修习此大悲心门。修是修学，啊，修就是修正。我们这个心里头原来没有大悲，我现在要把它修正过来，要发大慈啊大悲，这叫修。习是什么呢？练习。在哪里练习？在境界里面练习啊，我对于一切人我都要大慈大悲，这叫习，实习啊。修学实习圆满了，那你就是观世音菩萨。这个佛是这么个学法的呀、啊、行是这样的修法。那么底下就是呢，行门里面看它的作用啊，它这个作用就是表现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这个大慈大悲如何来表现啊？第一就是总纲领，愿常救护一切众生，令利诸怖啊，诸就一切恐怖啊，叫一切众生呢离开这个一切恐怖，这是慈悲，慈悲的表现。下面有22句举例子说，可不是这22种啊，无量无边，举几个例子，希望我们能够真正从例子当中明白，在一些境界里自己下的心。看这条经文，所谓愿一切众生离险道不，这是第一句，险危险，道是道路啊，我们要走到一个危险的道路，这是恐怖的啊。这个危险的道路是什么道路呢？太多太多了啊！旷野里面道路危险，有毒蛇猛兽啊，有盗贼啊，这是就四象的时候。更可怕的呢，邪道 那我们修行如果把这个道路走错了啊，走上个邪道了，真恐怖，但是他自己不晓得。菩萨看得清楚啊，啊，知道这条道路啊，后面的结果不好啊，一定要叫他觉悟，要叫他回头。这是菩萨行，这叫慈悲行。啊，所以这个道，啊，这个道，这个贤道，有事上的贤道，有理上的贤道，啊，有心行上的贤道，一定要明了啊。理热脑部，脑是烦恼，人一烦恼了，血液就上升，啊，全身就发热，热脑，热脑就生气，啊，气急了，像面红耳赤，这恐怖吧？啊，你说这生气有什么恐怖呢？诸位要晓得，一念嗔心起呀，百万障门开呀。经常常讲啊，火烧功德林啊，啊，人家修集的功德，啊，我们在旁边故意惹他的麻烦，叫他生气，这个生气上把他的功德给烧掉，啊，你想办法把别人的功德烧掉，你所修的功德者，也有人会依照这个模样来炮制。不叫你生气，你自己功德也少掉，因果报应嘛，彼此都不能成就啊！啊，所以有智慧的人他不一样，你在那里煽火惹他生气，他不生气，啊，那个惹他生气的人，有智慧的人晓得，哦，他来考验我，他来劝我，叫我赶快烧，赶快烧，我不烧，那没有嘛，那就没事情了吗？可是啊，有这样的觉悟的人不多啊，绝大多数的人修那么一点的小功德，你这一劝他烧，他很快就烧掉了，烧得干干净净。所以要注意，要晓得我们讲修集功德，你哪有功德？你要说是你的功德多少，你想想什么时候发过脾气，发完之后从那个时候算到现在，啊，如果前一个钟点发的脾气，你现在所修的功德只有三四十分钟，啊，前面通通没有了啊。所以这个热闹恐怖啊，火烧功德林啊，菩萨决定不做这个事情。菩萨如果说遇到一个刚强难化的众生，啊，会惹他烦恼，菩萨怎么样？躲在旁边，看他来了，躲起来，不给他见面，他不成烦恼了吗？这什么大慈大悲？啊，所以在四悉坛里面，第一个世界悉坛，它的定义是：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。啊，这个众生不愿意看到我，看到我就不高兴，我躲起来，他就生欢喜心吗？啊，看到从这边来了，我赶紧从那边溜掉，他欢喜了吗？叫一切众生生欢喜，这叫大慈悲心呐！啊，不是怕他了，不是怕他，这叫修大慈悲心，这叫修观世音菩萨普门法门。这叫热闹之恐怖啊！第三就是立迷惑部，啊，怎么样才能立迷惑呢？迷惑就造业，造业就受报啊！这个事情是麻烦透了的事情啊！人不迷惑，他不造业的，啊，如何叫他立迷惑呢？这就要给他讲开导，开导 讲经说法了，劝他觉悟啊，觉而不迷。啊，这个里面所讲的步骤极大的恐怖，但是我们一般人多数会以为这个没什么了不起。啊，这真是迷惑颠倒到了基础。最大恐怖的事情不知道，没有恐怖的事情自己紧张得不得了，哦，以为那个很恐怖，其实那是鸡毛蒜皮，真正恐怖的事情你自己不晓得，只有诸佛菩萨晓得。这个果报的时候是生生世世障碍了你悟门，障碍你开悟，障碍你了生死。念佛人障碍你得一心，这多么恐怖。第四句立西域佛部，西佛是比喻，好像有人呢拿到枷锁啊，将你束缚，用绳索将你捆住了啊，这是你啊，这一句就是今天所讲的，就是不自由的恐怖啊，不得自由，受人家控制啊，这个不自由受别人控制容易到。不自由受自己的控制难懂，啊，怎么说受自己控制呢？受自己的烦恼的束缚，断了烦恼就叫解脱了，就自在了，啊，破了烦恼障就立了西佛了，啊，尽思烦恼断掉的时候你就得自在了，啊，破了所知障你就开智慧了。用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来讲，破了烦恼障你就得四业心不乱，破了所知障啊，你就得理业心不乱。这是立西佛啊。第五句立杀害部，啊，我们被别人杀害恐怖，我们杀害别人可不恐怖？你们注意一点，哎呀，我们被人杀害恐怖啊，我们去杀害别人不恐怖？其实你搞错了，我们被别人杀害不恐怖，我们杀害别人恐怖。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们被别人杀是果报啊。经上常讲啊，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众生眼光很浅短，只看到果报，果报来了恐怖，菩萨不恐怖。菩萨造因才恐怖啊。我今天杀害别人，他是不是甘心被我杀害？他要不甘心，他将来要报复的。等到他的报复的时候，恐怖了。这个报复不是一生一世的，是生生世世的。你们读了《安世训》，你们看安世全书，文昌帝君胤祉文，你看他借的这个冤仇，生生世世的报复，一次比一次残酷，这个可怕。被人杀了有什么恐怖呢？你们念过安世高传，安世高在中国的时候就还了两次命债，他是一个得道的高僧，他晓得前世他误杀了一个人，国报呢还要被他误杀， 啊，所以他到那个地方去送给他杀，杀了什么呢？账了了嘛，来生啊，好朋友了，不是冤家对头了，啊，所以是欠钱的要还钱了，欠命的要还命啊。你真正懂得佛法，你晓得这个世间呢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，没有一桩冤枉事情。你们如果要说是和我们人冤枉啊，这个天没有天也不公平，那是你的迷惑颠倒。这个道理实在想不通，你把《了凡四训》念上个100遍，我相信你会明白。你才晓得这个世间事情没有一样冤枉的，连打仗死的、该死的，那个生死簿啊，早都送阎王那里去了，没有一个冤枉的。这个事情是当年朱金州老居士给我讲的，这个老居士现在还在台中，住在正觉寺啊，南屯大坑那个正觉寺啊，今年96岁，他跟李老师同年。我刚刚学佛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他是一个学科学的，学经济的，他讲了很多故事给我听，啊，都是真实的事情，不是虚妄的。他曾经在苏州，这个事情大概在抗战之前，啊，他在苏州不知道是哪一个银行，我记不清楚，年代太久了。他在这个银行做这个经理，啊，那个时候他很年轻。他们有一个同事，常常在一块玩的很好的朋友，是个走阴差的，啊，就是晚上啊，到这个阴间去办事，啊，他那个地位也不算太高，啊，好像是管文书的一样。但是有一次，上海城隍送了一份公文，就是生死簿，送到苏州。因为在阴间呢，苏州是总城隍，都城隍等于和省主席一样，上海是一个县。啊，这个生死簿送去之后，他翻了一翻，因为经过他的手，他翻了一翻，翻得很奇怪，这个名字啊，都是5个字、6个字，通通都是这样。所以他到第二天的时候，他就跟朱老居士就那个吃饭的时候聊天就谈，说昨天晚上发生这么一个事情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名字顶多4个字的了，但很少，不那么多。他那一大本的时候，通通都是4个字、5个字、6个字。他们几个人没有一个人想到，都感觉到很迷惑。啊，过了3个月之后，日本人在上海的时候发动128事变，他们才恍然大悟。哦，原来那一批生死簿啊，日本人。你看看，128事变是日本人该死的那些人，那个名车啊，3个月之前从上海城隍庙就送到苏州的去了，才晓得连在战争当中被砸死都没有冤枉的啊。夜营夜住，莫非前定啊。我刚刚学佛的时候，朱老居士就告诉我，一定要相信因果报应。受果报不怕，造业才可怕呢。啊，所以这个杀害，我们杀害别人恐怖啊，别人杀害我们不恐怖啊，啊，那是报掉了，还债嘛，还掉了吧，还债不恐怖啊，借债恐怖啊。哎，诸位要懂这个道理啊。哎，你借了之后，将来还得加上利息要还呢，啊，还的时候不恐怖。底下一直是立网关部， 王是国王，啊，官是官僚，这个多半是什么呢？犯法了。啊，在古时候，啊，这个做官呢，不像现在啊，啊，所以古时候那个制度的确也有好的一面，啊，还有连坐法，你比如你一个人在外面做官。如果你要是这个做官贪官污吏犯了法了，啊，最重的罚灭九族，不是杀你一个人啊，灭九族啊。所以从前家里面有人在外面做官，他的亲戚朋友啊都常常要看到，等血见毒，你不能做坏事情，你做坏事情我们连累。啊，如果你做坏事情，你家里人检举，那。即检举的不受连坐，他犯了罪的时候，都罪就减刑罪减轻，判他一个人的罪。啊，你家里人要是不检举的话，这个犯罪的时候，家人通通都要判刑的。啊，所以他们自己家亲眷属都要照顾。啊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法律比从前的时候量刑要松的太多了。重新严格，啊，严格有严格的好处，啊，做坏事情毕竟是少数，啊，极少数，多数都是好官，啊，都能够奉公守法，啊，所以这是这一种的恐怖。啊，唯恐得罪于这个国王啊，这个官僚。自己要受很多的苦难，第七句立贫穷部，贫穷恐怖，啊，没有一个人不怕贫穷，啊，今天在台湾呢，家家富足啊，所以对这一条没有感触，啊，没有感触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过过贫穷的日子，不知道贫穷的苦。可是在财富上的贫穷并不真正可怖。我们晓得孔老夫子的学生最贫穷的颜回，连孔老夫子都赞叹，一箪食一瓢饮，穷到这种地步，啊，但是说竹子编的住楼，他吃饭连饭碗都没有，竹子编一个楼盛饭吃，饭碗都没有，喝水没有杯子，啊，用个瓢，穷到这种程度啊，啊，孔老夫子说，如果说换起别人，那是不堪其忧啊，贫穷恐怖啊，哎，可颜回怎么样？回也不改其乐。了不起啊，他是什么？财上贫穷，他道不贫穷。换句话，我们今天讲说物质生活缺乏，他的精神生活充满了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这个贫穷啊，最怕的是精神生活的贫穷，比物质生活贫穷还要恐怖啊。有几个人能觉悟？啊，出家人成为贫僧了。啊，身贫道不贫啊。这所以立贫穷。贫穷有两面啊，有精神上的，有物质上的。啊，当然，我们希望呢，这两方面呢都能够离开。正如同佛教给我们，福慧双修。我们修福，物质生活不贫穷；我们修慧，我们的精神生活不贫穷。要福慧双修， 单修一样不行啊。第八是力不活不啊，这个不活什么，就是在这个生命上有危险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恐怖。如何能够离开这个不和的恐怖了，这个是大难呢。诸位要读人王经，你看人王经护国平里面所举的这个例子啊，这个班族王听了这个邪思的说法，把这些驻小国王抓得来啊，准备把他们杀了去祭祀大和天啊，这些人等于说都被判了死刑了，虽然还没有死的时候啊，知道自己寿命活不了几天了，这个时候恐怖啊，这个时候就恐怖叫不活路。那么其中有一个国王啊，他是信佛的，他修人王般若的法会，法师给他讲开示，告诉他万法无常，万法皆空，他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想生是无常的，那杀就杀了啊，他对于这个生死马上就看淡，不恐怖了，一点恐怖都没有了啊！到临杀的时候，班主王看这些人怎么一个个都不可怕了，就问他，他们把这个道理一说出来，班主王也开悟了，马上把他放走，没事没事，我听坏人的话的时候错怪了你们，你们大家都回家去，没事了，他自己也出家了，觉悟了就立不好不啊，世间人的执着把这个生命财产看得非常重啊，所以得来的是无量无边的苦恼。你要把生命财产看淡了，你什么苦恼都没有了，你的生活就快乐了，就像神仙一样啊。第九就是离我名不，今天我们讲的名誉，你看一般这个社会所讲名誉是我们的第二生命啊，破坏名誉啊就等于杀人了啊，所以今天这个社会上破坏名誉要在法庭内告状，还可以请求赔偿啊，赔偿名誉损失啊，你还登报道歉还要赔偿，他要求赔偿多少钱，那你还得照样赔偿他啊，法律也承认啊，名誉是一个人的第二生命啊，破坏名誉等于杀一个人啊，如果那个人要不甘心被这个名誉被这个恶名，你要晓得他这个怀恨他有多深啊，别人要是破坏我们，我们要是一个觉悟的人，那是果报啊，我们修忏悔法，古人所讲啊，有则改之啊，无则加勉。